一些现金工作，还有就是将来的这块儿的一个发展。好，首先什么是个运营？这个大家对于在座来说的话，基本上都是测试或者产品或者是查查相关的一些同事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都叫运营，因为运营这个概念呢，作为不管是一个软件公司也好，还是一个传统行业的公司也好，它是一个维持当下产品的一个持续向前走的一份工作，或者说一个差事吧。其实它的一个重要的初衷就是，我们当下能否最快时间发现最重要和最紧急的这个偏差，并且推动整体的这种快速的改进和动力，这是运营。而对于这种运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的组织结构也好，开发也好，其实是分了三块。一块就是产品质量运营，这块的话就是在座的各位的测试人员，其实这个是我们产品的一个核心。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这个版本的话，其实剩下的什么安全运营、产品运营都是浮云。所以说，还需要感谢一下各位产品测试人员。然后第二部分就是产品运营了，这部分的话就是一种宏观的一种数据，然后它进行一种就是看这个产品的一个将来的一个走向的一个偏差的一个校准。然后第三类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属性了，就是说对于我们图画来说，或者说对于我们今天安全来说，它的这个属性在哪？它跟其他软件它的区别在哪？它的体现就在安全上面。OK， 那就是一个安全人员进行的一种持续的一个运营的改进。然后接下来什么是安全运营？其实安全运营其实说的很复杂，就是说有些人认为安全运营就是我们了解一下当下的这个安全形势，或者是如何，然后就可以搞定了。其实还有一些人就认为安全运营就是客服，其实这个概念都是不对的。更多的安全运营，反正我对于我来说的话，安全运营就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说它的响应周期，你是否把响应周期做到了极致？第二个点就是对它的这个响应效果，就是这个质量，你是否做到了极致？这两点的话，围绕安全来提供，那么这就叫安全运营。当然，做到这两点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想一下，现在我们当下的安全运营它的一个现状是什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话，现在我们的安全运营是分三个维度的。第一个维度就是鹰眼，鹰眼的话就是说在座各位可能听的比较多，但是实际上见到比较少。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说在2007年的时候，这个鹰眼我们已经开始有个类似的一个雏形。这个雏形呢，当时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发现大量用户机上有很多的病毒，我们杀不掉，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是因为我们母体没有拦截住，或者是母体没有监控到，导致不能杀了。 OK， 我们就提出了这种鹰眼的概念，就是说把病毒样本能传播到用户机子上的这种途径进行循环的培养，进行不断的监控，然后产生的一种服务端的相当于闭罐的一种机制吧，这就叫最初的鹰眼。当然后续的话，包括当下的这个鹰眼的一个变化的话，后续我再详细讲。第二个点就是客户端的一个主动上报。其实这一个点的话，从就是2005、2004年的时候，独霸它的一个就是主动样本收集或者文件收集，其实都已经做到了类似的一点。但是这一块的话，当下我们做了一些更多的拓展，就比如说非样本类的文件上报，包括它的这个病毒的它的将来的发展趋势，或者病毒作者它的发展趋势是怎么玩的，我们进行一种监控。这样的话就是将来就是可以做成瓮中捉鳖的嘛，不管它怎么变都逃不出我们手掌心了。然后第三块，其实前面两个更多是一种客观数据，或者说从技术角度进行的某种的一种策略性的一个东西。当然这两种的话，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做技术的话，如果说纯粹做技术，那么就会有偏差。那么这种偏差如何校准？那我们引入了第三个，就是说用户的主动反馈。这种主动反馈 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效果，或者说给我们引入了一种就是用户直观对我们的产品或者对我们的服务它的一种体现是如何的。所以说这三者的一个结合，就是说主动反馈和服务端样本采集的鹰眼，还有客户端的买点收集，这三者进行了一种闭环，这种闭环产生的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互相促进，互相弥补自己的不足，然后向着就是说把整体的安全性向前推。然后这个就是当下我们的一些安全仪所做的一些工作。然后现在讲一下鹰眼的前世今生。鹰眼前世的话其实很简单，刚才也说了，它就是一个样本母体的一个监控和分类系统。我记得当时2007年当时做的时候，人很少，就一两个人，然后而且都不是正式来做这个事情。当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当时2007年那个时候就是挂码非常流行。当时挂码的话就是一种 downloader， 然后它会下不停的那些那个造谣器的蒙踢，然后我们进行就是说通过它挂码的那个 share code 对应的那个 download 的下载地址进行培养，还有包括后续的它 virus 的里面指向的那些磁体病毒的一个培养，进行不断的分类抽取它相关的一些集团。我记得当时印象最清楚的就是通过它的那个，因为他们那个写那个账号密码的话很简单很懒，他们都是一个就是把 deal 资源，就是说盗号的资源，还有它的配置文件，都是写到它的资源节里面。然后通过它的资源节，不同的资源节，你可以把大量的母体样本进行归类、分整，然后这样的话进行一个排序，然后可以监控到它当时的一种，就是从病毒作者编辑角度的一个层面的分析。但是后来的鹰眼的话，就是不单于这一种层面的进行分析了。然后现在的这个鹰眼的话就比较复杂了。现在鹰眼其实分为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说上面这部分就是主要是对外的一个支撑的一个贡献，然后下面呢就是对内的一个就是一种监控的一种体系。其实对外的现在的鹰眼的产出来说的话，就是说对于下载保护，就是网盾那边的下载保护的一个拦截的一个 UR 贡献，黑白的一个拦截贡献。第二个就是说对于监控样本的产品，就是说不断的进行循环监控，就是老鹰眼的那部分的属性它是也有的，然后进行录入水银，然后查杀，然后贡献给客户端的就是文件云的一个黑白属性。然后第三个就是李荣团队就是去年到今年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把鹰眼里边的这种活体样本进行动态跑起来，然后来测试我们的一个活体病毒的一个灭活效果的一个评估。其实通过这三者的对外贡献来说的话，是可以很好的从源头上来改进我们的安全属性的，不光是查杀了，当然还有就是 UR 层面的防御、文件层面的防御，还有就是系统层面的防御，这块都是一系列的一个补充。然后下面这部分的话，也包含了原老鹰眼的集团分类，但是原来的集团分类是通过文件属性的。OK， 现在是结合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 UR 层面的一个属性的一个深挖，就是今年我们看到的宣传的那个十大集团，其实就从 UR 层面的一个深挖的一个体现。然后第二个就是从文件角度的一个深挖，这两个进行一种互相补充，然后得出的最后的一个集团分类。然后第二个就是也是老鹰眼的那部分了，就是说源头样本的循环培养。这块的培养来说的话，就是说就是简单的就是把 VRLIST 抽取出来之后进行加载，然后这块的话就是不断的通过客户端的拓源头，或者说服务端的抓取源头，然后来增强它这块的一个能力。然后第三波就是说对于鹰眼来说的话，它是有三套自动机来进行一种辅助的一套系统。当它有一个就是查杀自动机，查杀自动机就是说把活体样本扔进去之后自动跑完之后拿我们的快扫进行杀完之后产生的这种差异值，然后抛出来，然后辅助我们的一种效果的一个评估。然后第二个就是子母分离这个自动机，这个就是把源头里面的母体里面的子样本全部分离出来，然后保证我们水银能及时拿到它的子体样本， 并且进行查账。第三个就是那个木马王子的一个自动机，这个自动机的话主要就是抓取母体样本里面释放访问的一些 wireless 啊什么的这些网址，然后来补充源头的一个培养。
这个源头样本培养没听清楚，你刚才说两方对比来增强培养，这培养到底是我们实际的在做？
培养就相当于就是一个循环下载了。
啊，就是
就是简单一个循环下载，然后
网络爬虫。
对，没有做到网络爬虫那个阶段，就是说我们给他提供了一批 list， 然后他就不停的下就行，然后产生的文件，然后这个文件云，然后进行查查，就这样。
不是，那人家在变他那个 IP 地址或者域名怎么办呢？
这块的话就是说你这个鹰眼的源头是从哪来的。
对，
这个鹰眼的源头其实目前来说的话是两类，第一类就是自动机产生，第二类就是客户端现在下载安全保护对应的一些 list 的一个收集。主要是从这两个，就是说
那之前那个所谓什么十大集团的那个呢，
十大集团也是通过客户端现在大家访问的下载地址然后上报回来数据，然后作为数据。当然就是说从客户端角度也是要不断的拓展它这个下载的拦截嘛。
那我问一下，你现在这个源头的话支持 IPv6 了吗？
没有。
十大集团支持了吗？
目前没有。但是十大集团里面发现有类似的，就比如说营业的劫持，就是说发现不同的营业不让你下过，像这种的玩法也是有。
明白。
这个就是鹰眼一代2007年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最初型，它当时支持的就是说这个 URL 它是否间接，然后包括它的循环下载的一个历史文件的记录，包括如果说它有 wireless 的话进行一种拓展的下载。这就是老的鹰眼一代。这个就是现在的水银里边，就是刚才你提到那个就是下载保护对应的 wireless它的引用页的一个监控，然后其实我们鹰眼的监控样本和我筛选样本都是从这个渠道来。然后这块就是现在鹰眼里面的集团分类。当然这块的话是我们的赵师同学花了很大的精力，然后来搭起了这块系统。然后下面这个就是它每十大集团或者说所有集团的一个每日活跃的一个属性。它的一个分类包括影响用户数和 URL 个数，然后最后这个就是对于下载回来的样本的一个聚类，就是说因为病毒它通过不断的文件型的 MP5 变形，然后产生大量的垃圾数据，其实对于我们的活体鉴别是没有意义的，然后就产生了这种聚类的一种体现。然后这个就是客户端主动上报，客户端主动上报就是也很简单了，就是刚才说的，就是通过客户端资源把病毒已经感染了的点进行监控收集，然后流出对于我们想让病毒作者或者说病毒感染的哪些点开放出来，让他们只在这些点上进行改，然后不断的收集，然后不断的处理。这样主要其实它的一个源头的一个补充呢，更多的是对于我们非我们的一个用户，就比如说三类用户从来没有装我们的任何芯片产品，那么对于源头来说的话，或许我们有闭塞，那么对于这一点的话，可以从它机子上的中毒现象，然后来进行一个活体消灭。然后现在对于客户端来说的话，这些点的话有一个叫 UR 行为云。UR 行为云和网盾的那边的 UR 云有一个不同的点，就是说它只应用于查账防御，就是对于那种 link 劫持、首页劫持，还有改图标这类的一种释放 UR 导流量的一种行为产生的一种云查询。然后第二个就是启动下云了，就是主要是针对现在的这个文件云的一些纠结点吧，然后产生的一种快速方便的一种方式，当然现在还在逐步完善中。然后第三个就是鬼影，就是 MBR 的修改这块的话，就是应对就是那种修改 MBR 这种顽固病毒导致我们无法识别监控的一个策略。 其实这个就是幽二行为零啊，这个就是它当时它分的一个属性，就是很简单，对于一个比如说二三四五这个主页出现在用户清单的不同位置，它的黑白属性是不同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出刀口可以定得更细，然后减少我们误报，打击得更精准。它这一套既是收集系统，也是一种查询查伤的一种系统。现在的应用来说的话，就是说所有的快扫，就是说清单产品的所有的快扫里面都是有这个接入的，包括现在的另一个防御，还有网络里面的首页锁定都已经接入了类似的功能。然后这块的话就是鬼影的一个现状。然后用户主动反馈这块的话，其实说白了大家可以认为它是客户，但是呢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与客服的差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解决的不是这一个问题，而是这一类的问题。从用户的这种细微的表述表达来说，来反推我们自己的一些不足，这样的话必须要积累，就是说对于我们自身产品要有足够的了解，足够的熟悉，还有对用户的描述一言一行的一种细微的把握。其实主观反馈的话，其实它的重点在于，就是说你这个源头掌控的是否全。其实对于我们长时间运营来说的话，其实后续最后总结的一个点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内敛和外透的一个点。内敛的话，主要是针对我们已有的清单用户了。那它的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自身产品的一些问题更多一些，当然也会产生一些病毒问题啊。主要的是不知道，比如说像 QQ 群啊、自己论坛，还有自身产品的反馈入口，还有一个就是云反馈。这个云反馈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般用户通过自身产品的反馈入口反馈过来，会让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反馈感觉很凌乱、很无序，然后找不到重点。那么我们后来就采用了一种云反馈，比如说我们发现了某一类异常现象特别多，然后我们针对这一类异常现象进行弹出类似的一种反馈入口，然后找到定位到这批用户，然后来解决这一类的问题。这样的话就是把用户渠道的这种松散的反馈进行收敛化。然后外扩的话，这一块的话就更多的针对的是那种三类用户了，就是不是我们的用户了，他们的一些纠结点的话，就比如说3.0杀不掉啊，或者什么的，对不对？像这些点的话，我们也要帮他们知道我们是可以解决的，这样子才能拓展我们的新用户群嘛。那这块呢，就是比如说搜搜百度知道，然后3.0的论坛，然后再做一些专题啊、SEO， 然后通过百度搜索，然后引导到我们这边来，就是说让用户可知我们是可以有能力搞定。然后因测试同事的需求，就是说介绍一下现在我们查查产品的现在的一个现状。其实我们现在各个快速查查的产品，其实毒霸、急救箱、卫士、网盾、在线杀毒，包括之前新主专家都已经接到我就是引擎组的这个快速查查。这个快速查查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是我们金山第一解决，就是说解决用户问题的第一解决方案，所有问题都是通过这个入口来完美的解决。但是为什么我们后面又出了很多的，比如说像强扫，比如说像急救箱，比如说像盲童马车站这一类的东西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就是说每个产品它自己的升级的频度我们不可控，第二就是说对于不同产品的不同应用人群，他们会有一些的差异。那么 OK， 我们其实最终就是两套解决方案，第一套就是我们的快扫解决方案，然后第二套就是专杀类。专杀类其实对于什么呢，就是说专杀起到一个，就是大家不用纠结现在主页上那么多专杀，其实它的后台它的流程其实它的理念都是一致的，就是主要解决像 AV 终结者这类导致我们产品起不来，不能快速加入我们主体的快扫流程，或者说全盘流程的一种特例病毒，或者说热点病毒的一种异常问题。然后第二类就是说推荐用户装上我们的主要产品。其实专杀就是起到这两类， 而更多的就是说，我看到很多同事就是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把所有产品都使用一遍，其实没必要的。其实我们对于产品和后台的这种区分是很简单的，就是快早起不来，有异常转啥，就两条产品线。所以说，至于名字这个点的话，其实大家不用太纠结，只要用最新版本就行了。然后说的有点快啊，然后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没听懂的，可以互相探讨一下。
接下来你想做什么？
啊？
接下来还想做什么？
接下来的话，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说，之前我们这些东西框架都已经搭好了，但是从外部看来，基本上都是烂尾楼。那么下一步的做法就是修楼嘛，把不断的烂尾楼修成大厦，那我肯定就完成了。
什么叫烂尾楼的？举个例子，为啥你感觉是个烂尾呢？
其实任何产品来说的话，或者说任何功能点来说的话，它都没有一个最终的一个极致。那么它只是满足当下的一种快速的一种体现而已。那么都可以认为处处都是烂尾。
你是说楼修好了还没装修呢？
啊，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就是说最恶心的是什么呢？这一栋烂尾，那一栋烂尾，穿不起来。而我更希望的是，虽然都是烂尾楼，但是它远处看是一个城市。
修条路，
没错。
那你说做到极致，现在这个极致有大家有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那个精确的指标呢？
极致是什么呢？就是说响应周期。
对啊，那响应周期现在你虽然是烂尾，那每一栋楼就每一个系统它的现在响应周期是多少？就是我们现在知道，
响应周期就拿鹰眼来说的话，每日它新增的下载是二十万的 URL。20万到25万，然后我们的自动第一时间响应就是自动机来识别的黑白属性的占了75%，然后剩下25%是需要人工不断的加黑特征、白特征，然后不断的再筛选过滤，这是我们现在的鹰眼角度的一个响应周期。啊，对于用户反馈或者说客户端反馈的这一块的响应周期来说的话，是我们保证这个机制的一个响应度在那摆的前提下，然后人来定。
那现在问题就是你觉得烂尾，那这20万首先第一印象，它是不是我们在全中国所有网络当中的所有的？
所以不是嘛，就是说我们这个20万是要不断的往外拓的。
对，
就比如说像3206暗器不让我们强插，那对于3206暗器的下载我们是没办法监控的，对吧？像这些的漏洞都是我们要逐步来补的嘛，对吧？就是说鹰眼或者说整体的运营思路来说的话，很简单，就是说不断的往外拓的源，第二就是说不断的内敛，把你的这个不同的这种监控点也好，或者说这个处理点也好，不断的收集到收敛到某一个程度就行了。
但是它整个鹰眼服务的模式已经定好了，就是这样。
对，
那这样的话拓宽拓到什么程度，内聚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地图啊之类的这种说明？就你城市，但是这城市最后你想建成伦敦还是想建成纽约，你总得说清楚。
目前来说是没有，因为这块的话，其实也不好做一个框框的一个限制。你就像去年大家还喊个XP的，今年全都是Android，对吧？这个东西的话，是随着外头大环境变而变的。而你现在定个框框的话，其实对整体的意义是不大的。
困难会不断的去遇到，
是啊。关键是你遇到困难是否及时的发现和响应，这是关键。
那现在我们用什么方式来保证能够及时发现问题？
就这坨，
那这一坨它的目标又不清楚，要随外面来变。那很简单的，就问题上升到，怎么样去了我们能够最敏感的知道它变了，外部的东西变了。
人工吗？
如果说某一个点3206优于我们发现且不在我们系统循环内，我们不知的话，那么就是我们这块的问题了。确保初步领先，那好才是我们的一个响应速度一个体现。
这个倒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只能用对手来证明我们有问题。
最起码现在还是第一嘛。
我们前面有几个呢？
那你觉得现在我们前面还有几个？
我不知道，我一直以为我们是第一个的。
即便我们做到第一，3-0永远是不可忽视的对手。
因为3-0很多超出我们技术以外的能力比我们牛逼，是吧？
所以我们就要想技术以外的跟他们对抗，去学习。急救箱就是我们的快扫的一个雏形，跟3-0急救箱不同，3-0是专家合集，他们的急救箱，没错，就是我刚说的嘛，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个现状的一个版本，就是说我们就两类，第一类就是快扫就行，快扫你可以认为现在的独霸的快扫急救箱它是一致的，只不过升级频率很高而已。第二类就是专家合集，专家合集可能把专家为例，为主版本进行开发。所以说其他版本只是换了皮肤而已，它的本质内核都是一致的。所以说我们的查之间就是两条，是这样的，急救箱是快扫，急救箱不是专杀啊。3-0第一急救箱就是专杀，知道吧？3-0急救箱等同于我们的法王专杀，这是我们和3-0的不同的地方。我们为什么要做急救箱的这种差异？其实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急救的产品，快速把我们的快扫的一些技术方案快速落地，快速帮助解决问题，并且重复的辅导，这是急救箱的存在意义。而对于3-0不同，3-0是把它的所有的思路集成到它的卫士里面，然后不断从卫士里面分开的版本，然后给急救箱，然后给它上链，这是他们和我们的现状的不同差异。
现在我们的
我们专家主流版本现在也是吧，马上它而已，就一个。而至于现在官方网站提供那么多，最后你下载回来一定是最后的版本是啥？所以说不用纠结专家名字，它只是为了特定时候新闻传播的一个需要起的名字而已。如果大家没啥问题的话，那就先这样吧。不耽误大家吃饭时间。